大夫马修森博士，启示录第八讲，启示录四和五。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八节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介绍。在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来到了一个性质有所不同的部分，正如我们已经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多次暗示过的那样。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使用大量图像的更直接的描述，仍然是对七个历史教会情况的直接描述或评价。现在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到达了本书的世界末日部分，这才是正确的愿景。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第一个意象，但现在从第四章开始，第四章开始了约翰福音，它将一直延伸到本书的结尾，至少通过第22章的部分内容。有些人将第四章和第五章称为本书的支点或神学中心，这可能有一定道理，尤其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激发了无数教会的赞美诗和歌曲。你不必费很大力气去回忆赞美诗，比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或者被杀的羔羊配得上，或者给他戴上许多冠冕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听听天上的赞美诗是如何，你可以想到其他受到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口头启发的歌曲。在我们看第四章和第五章之前，我想做的事情，希望随着我们再看这两章的进展章节，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他们属于在一起。第四章和第五章可能根本不应该被视为两个单独的章节。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了叙事中的一个有远见的片段，一个章节。但让我对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总体功能、总体内容和总体方向做一些初步的评论。从文学角度来说，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提供了某种为愿景的其余部分进行设置或准备。那是在第六章到第22章中。这就是第六章到第22章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它们源于这个意象部分。启示录其余部分所描述的所有救恩祝福都源于这一部分。我们在第六章到第19章中读到的所有审判，从第六章和七印开始，所有这些审判都是从第四章和第五章发出的。此外，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鉴于这一点，因为事情变得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倾倒出来时，我们有时会看到事情变得有点混乱，例如有点像坐在一架充满湍流和各种湍流的飞机上，并被扔来扔去。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提醒我们，在驾驶舱里，可以说在宝座上，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掌管着第六章到第十九章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除了他的警醒之外，什么都不会发生。眼睛。因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善恶二元论的角度来解读启示录，就好像善恶力量之间存在二元冲突，其结果是不确定的，直到最后得到解决。第四章和第五章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善恶之间不存在二元论，但起点是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物和事件拥有主权。其次，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为第六章到第22章做准备。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看到全天庭都在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的意象。第四章和第五章描绘了天堂。再次强调一下，当你读到第四章和第五章时，地点显然是在天上。我们将在启示录的其余部分看到约翰会这样做。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证明约翰的观点在天地之间来回摆动。第四章和第五章从约翰在天上开始，全天庭都承认神的主权。天堂是全天庭都俯伏敬拜神的地方，承认他的主权。问题是地球没有。地球挑战上帝的主权。地球拒绝承认神的主权，尤其是罗马帝国。相反，罗马声称拥有自己的主权，并拒绝甚至反叛和质疑天上所承认的上帝的绝对主权。所以天堂是一个承认神的主权并敬拜神的地方。地球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的地方，尤其是像罗马这样的帝国和王国。所以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的问题是，在天上完全承认神的主权，最终如何在地上得到承认？神对神的敬拜在天上是如何进行的？最终在地上又会如何进行呢？ 在一个拒绝承认他的地球上，一个对抗他的地球上。启示录六章到二十二章的其余部分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第六章到第二十二章描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天上的场景最终如何发生在地上。它通过一系列的审判而发生，最终导致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其中新天新地、新的创造、全地最终承认神的主权。来自各个部落、语言、民族和语言的人们最终都在他的宝座上敬拜上帝。因此，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情况下，最后在新的创造中，在新天新地中，上帝在天上所承认的主权最终在地上也得到了承认。一个目前正在对抗他、拒绝他、反抗他的地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我将这一见解归功于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ucom， 但我相信他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四章至二十二章可以看作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部分内容的扩展，其中耶稣告诉门徒，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名是空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天堂是一个在敬拜中上帝的名字被掏空的地方，天国是神的国度，神的旨意得以实现的地方，但这一点在地上还没有得到承认。上帝的名字在地球上还没有被掏空，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成就在地上，这是主导文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表达了这将如何发生，以及主导文最终将如何实现。第三、第四章和第五章提醒我们，启示录主要也是一本关于敬拜的书，而不是关于末世的书。我已经在好几处说过这一点，但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是的，启示录确实提到了末日，但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特权的洞察力，或者给我们提供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构建时间表和图表之类的东西。本质上，启示录是一本关于敬拜的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再次提醒我们，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真正值得我们敬拜？谁值得我们效忠？是罗马吗？对于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是罗马和皇帝声称效忠和崇拜，认为他们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和平、稳定、繁荣和祝福吗？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预先提醒我们，启示录将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上帝子民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谁真正值得我们敬拜？谁值得我们效忠？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民族，没有其他国家，没有其他实体值得我们敬拜，只有上帝和羔羊。崇拜其他任何东西都无异于偶像崇拜。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只有神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才能掌管万有，只有他们才值得我们崇拜。第四章与第三章相关，是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更多。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启示录的直接反诉，罗马帝国的主张。第四章和第五章，因为他介绍了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值得敬拜，所有的受造物都值得敬拜，承认他的主权，也承认羔羊。第四章和第五章与罗马的主张相冲突。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值得再次重复，因为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许多人仍然相信启示录是用象征性语言写成的，这样如果他落入坏人之手，他的信息就不会被隐藏。如果太过明显和公开，可能会给基督徒带来更多的迫害。然而，我无法想象任何罗马皇帝在阅读第四章和第五章时，不会因为他们的统治、他们的王位和他们自己的主张受到争议而感到不安。你不能拥有两个王座，你不能让上帝和羔羊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还有凯撒，这不起作用。因此，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发生冲突，并使启示录与罗马帝国的主张发生公开和直接的冲突。第五号，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由两个独立的场景组成，但它们是连续的。它们都有相同的背景，即上帝的宝座室，而宝座是两个场景围绕的中心点。在第四章中，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受到崇拜。在第五章中，我们看到羔羊开启了书卷， 同样最终登上了神的宝座，受到全天庭的敬拜。所以第四章和第五章又是一个连续的意象，两个场景，但是一个意象的一部分，并且具有相同的背景，那就是天上的宝座式。因此话虽如此，作为介绍本节并让我们了解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一种方式，我想做的是查看每一章并考虑它们的主要功能，检查一些细节，并且还关注旧约，特别是许多图像背后的旧约使用。当我们开始第四章时，还有一点要通过介绍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来说明，因此不要只关注第四章和第五章，而是关注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第四章开始启示录的意象部分。人们曾多次尝试对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的不同方法进行分类和系统化。最流行的方法是对整个教会历史进行分类。纵观整个教会历史中基督徒解释启示录的方式，我们根据一些标签对其进行分类。几乎我读过的每一篇评论都使用了这些标签，我当然不想说他们没有帮助或不准确或类似的东西，但我只想谈谈我们处理4到22的方式。关于启示录的学者和评论，同样你可以找到几乎任何人并阅读引言，你将被介绍到这些不同的类别，作为接近和解释启示录4至22章的方法。假设几乎任何方法都可以放入这些类别中的一个或多个。例如评论家确信许多解释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的方法都可以被贴上末日预言实现论的标签。末世预言实现论的方法基本上涵盖了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的全部内容，或者其中大部分内容仅涉及第一世纪。也就是说，它只是对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的评论。这是描述启示录四章到二十二章事件的一种常见方式。这是因为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只是描述了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末世预言实现论方法。另一种方法称为历史方法。有趣的是，我发现这种方法不再有太多描述，当我描述它时，您就会明白原因。历史方法与我们研究的七个教会之一的观点基本相似。我们说过一个流行的观点，现在似乎不太流行了，但是过去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七个教会预言了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有些人将启示录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视为实际上预言了直至现代的教会历史时期。现在显然这样做的困难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点必须不断修改。事实上困难还在于，你经常可以在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找到几乎适合教会历史任何时期的部分。因此出于这个原因，认为启示录是对从一世纪开始一直到现代，最后以基督第二次降临而达到顶峰的教会历史的预测的历史观点，我没有找到一个流行的观点。不再查看。第三种观点被称为理想主义观点。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启示录实际上并不是指一世纪或教会历史中的具体事件，相反，启示录应该更多的被理解为上帝与撒旦或善与恶之间的战斗的象征性写照。因此，启示录中的所有图像和符号都可以被视为跨时间的。是的，它们适用于第一世纪，但它们可以适用于任何世纪。因为他们将启示录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的图像描述为象征性的方式，描绘了教会与撒旦、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斗争，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教会进行的。历史直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以这些图像只是超越了第一世纪，但他们是一般性的象征，只是上帝与邪恶之间战斗的象征性描绘，最终上帝取得了胜利，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事件或个人或时间段。最终观点被称为末日预言实现论观点。最终观点被称为未来主义观点。也就是说，4到22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尚未发生。这还没有发生。这只是未来，教会仍在等待和期待第四章到第22章。现在你会注意到，我在开始时很少谈论这种方法。那是因为虽然这种方法在帮助我们看看教会解释事物的方式，并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理解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它太有限了，因为它只关注暂时的理解，好像这是我们如何理解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分类。解释启示录，我们将看到启示录的重点不是这些事件何时发生。事实上 我认为一些基督徒或一些启示录的解释者痴迷于这些事件在时间上属于这些类别之一的位置。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将仅仅集中在文本似乎在说什么，这些愿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对基督徒说什么，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如何理解这些。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那样，我们的解释有时可能会适合其中的两种或三种方法。也许没有必要尝试将启示录归入其中之一，但再次强调，这些是最重要的类别，将启示录限制在最重要的特征上。这些事件暂时发生在什么时候？因此，正如我所说，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在其文学语境中的作用。他们会如何处理七个教会的情况呢？所以，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想做的，尤其是四五章，我确实想花时间阅读第四章和第五章。我再次希望你能听到这段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希望你能够像约翰所做的那样，也可能是为了他的读者，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尝试谈论一些细节之前，想象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只是剖析这段文字，并在显微镜下检查细节，以免我们失去视觉的力量而看到它。所以，图像和它们的美丽再次在我们眼前掠过，帮助我们有点感受到视觉的效果。所以，第四章开始了某种愿景。此后，我观看，在我面前有一扇门敞开着，天堂里。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像喇叭一样对我说话，说，到这里来，我将向你展示此后必须发生的事情。我立刻就来了灵，看见我面前有一个天上的宝座，上面坐着一个人。而坐在那儿的，则是碧玉和红玉髓的模样。一道如同翡翠般的彩虹环绕着王座。宝座周围还有24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从宝座上发出闪电、轰鸣和雷鸣。宝座前有七盏亮着的灯。这些就是神的七灵。而王座前有一个看起来，或者说确实有，看起来像一片玻璃海，清澈如水晶。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它们前后都长着眼睛。第一个生物就像狮子。第二个就像一头牛。第三个脸像一个人，第四个像一只飞鹰。这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周围甚至翅膀下面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歌唱，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主神。每当活物将荣耀、尊贵和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的那位时，24位长老就会俯伏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位面前，敬拜那位永永远远的。他们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和神，你配的荣耀、尊荣和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并拥有他们的存在。所以这就是愿景的开始。正如我们所说，它始于天堂。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其实会在约翰在天堂之间交替，有时他显然会在地球上，或看到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会再次回到天堂，而我们会尽力对此保持警惕。但以天上的意象作为起点是合适的，因为请记住，作为启示录，约翰试图提供对现实的天上的视角。当他的读者观察经验的物理世界时，约翰现在被允许看到天堂。幔子被除去，帕子被除去，遮盖物被拿掉，这样约翰就能看到另一个现实。这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同的现实，就好像约翰进入了一些梦幻世界，但这是真实的现实。现在，读者的处境已扩大到包括影响其及其背后的天堂现实。所以，现在约翰的意象始于天堂打开，这样他现在就可以凝视天堂，看到一个全新的现实，这将塑造他和他的读者对他们目前处境的看法。重要的是要看到约翰在第四章开始时提到天堂敞开着，天上有一扇门敞开着，然后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是世界末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其他犹太启示录中，你经常会看到预言家或有远见的人升到天堂，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话。有许多关于天堂打开的提及。事实上，你会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后面发现提到天堂开了。彼得看到了天堂的意象。我实质在其他地方争论过，耶稣受洗后，当他看到天堂打开时，他正在看到世界末日的意象。第四章中耶稣受的试探， 以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杠十一章，都是耶稣所拥有的世界末日意象的一部分，就像约翰的意象一样。因此，天堂的开启是世界末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体的说，它似乎有以西结书的背景，这本书和以赛亚书一样，对约翰在整个启示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有趣的是对约翰对旧约的使用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有趣的是，当约翰引用以赛亚书时，他常常按主题来引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部分中，他将利用主要文本来传达他试图在该部分中传达的主题。当约翰跟随以西结书时，他几乎是按照以西结书本身的顺序来跟随的。因此，在第四章中，提到敞开的天类似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请注意，它是从第十三年开始的，这是以西结书第一节第一节，在第十三年，即第五年四月。有一天，当我在加巴鲁河边的流放者中时，天开了，我看到了神的异象。也许仅这节经文就为其他启示录提供了动力。我之前提到过一位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罗兰的著作，他的书名叫《开放的天堂》。他还展示了以西结书 1.1 如何对世界末日异象的概念产生巨大影响。当然，约翰现在特别引用以西结书 1.1 来描述他自己的世界末日愿景。但他想明确表示，他现在拥有与以西结一致的异象经验。因此，天堂打开并听到声音，这是世界末日文学的常见主题，现在面纱被揭开，约翰可以看到幕后并一睹天堂的现实。有趣的是，此时约翰实际上已经升天了。让我备份。约翰不仅依赖以西结来获得天堂异象的概念，而且我们也会在第六章中看到以赛亚书。但当天堂敞开时，约翰被告知要上这里来。希望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不是指被提或类似的事情。这只是常见的情况。这是有远见的体验的一部分。天堂是敞开的，然后先知就会升入天堂或获得幻象体验。许多犹太启示录中的一个常见主题通常被称为梅卡瓦启示录或某种上升的启示录。也就是说，你经常会在约翰福音中找到你在其他一些犹太启示录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经常通过不同的天堂升天，而且数量也不同。有时是三个，有时是七个，有时甚至更多。但先知会升入不同的天堂，并在每一天堂中看到一些东西。我们的目标是到达最后的天堂，第七个天堂或其他什么，也就是上帝的宝座室。我们没有提到约翰升天的事。我们只是看到约翰被召唤到天上，那是神的宝座或神居住的圣殿。约翰被这个声音召唤，为他的世界末日愿景做好准备，他现在升入天堂。第四章的其余部分将描述约翰在这个异象经历中所看到的一切。再说一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约翰大量借鉴以西结书，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这是以西结的天上异象。他大量借鉴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该章描绘了以赛亚在异象中的天上异象经历，并像以西结一样看到上帝宝座周围的不同生物。约翰再次明确表示，他的异象应该与以西结和以赛亚的异象一样来理解。约翰看到的也是同一个天上的宝座室。约翰所经历的事情应该以与以赛亚和以西结相同的方式来理解，因为约翰在这个世界末日的异象中继承了以赛亚和以西结的衣钵。正如我所说，约翰将在他的其余工作中引用这两本书，特别是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以赛亚更主题的讲，他将在整本书中移动，利用支持他的主题的文本，但以西结他将遵循以西结本人所遵循的几乎相同的顺序。还要重申的另一件事是，通过说约翰借鉴了以西结和以赛亚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象，我想强调约翰有一个真实的，我认为真实的异象经验，但这种经验已经传达给他以像以西结和以赛亚这样的图像和语言。然后约翰，我想回到以西结和以赛亚，利用这些文本的语言来明确他所看到的内容，并与旧约文本以及那些与他有过类似异象经历的人建立联系。自己的。所以他有自己的异象，但他用旧约前辈的语言来写作。但现在他表明，即使是他前辈的异象，现在也已经根据耶稣基督的人实现了。在我们看约翰异象的一些详细特征之前， 要说的另一件事是要意识到从第四节开始的这句话，在这之后或者在这些事情之后，在此我想澄清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语言在整个启示录中，在这之后我看到了，或者在这些事情之后，然后我看了并看到了这一点。这种语言并不是要传达这些事情将如何发生的时间顺序，就好像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事件首先发生，然后当他们完成时，第四章和第五章发生。相反，这是约翰写作的顺序，或者这是他看到这些事情的顺序。所以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在看到他在第一章中所做的事之后，在被高举的基督的意象之后，在听到并写下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信息之后，约翰看到了这一点。约翰现在将在各章中记录他的意象经历四和五。第四章首先要注意的是提到宝座，这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提供焦点、中心点和几乎引力。宝座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宝座及其重要性。一，但现在在约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意象中，它甚至开始出现并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其中宝座很重要，因为它是主权和统治的象征，这再次暗示了一个重要的特征或主题贯穿启示录的其余部分。谁才是真正的掌控者？谁才是宇宙真正的至高统治者？谁是所有国家和世界的真正主权统治者？是凯撒还是其他人？因此再次强调，只要在这里提到王位，就会立即成为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你不能拥有两个王座，要么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要么凯撒坐在他的宝座上。要么上帝值得崇拜和效忠，要么凯撒值得崇拜和效忠。那么谁在掌控呢？谁才是宇宙真正的至高统治者？约翰在第四章意象的开头部分中，上帝宝座的出现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宝座这个词，如果你算一下，仅在启示录第四章中就出现了13次，并且在启示录第四章中也会再次出现。第四章也将出现在第五章中。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方式是，我们在第二章中也已经被带回到撒旦的宝座前。因此，王位的形象再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谁在掌控？上帝的主权最终会受到撒旦的挑战，但也会受到凯撒和任何其他人类统治者的挑战。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第四章的最前面提醒我们，启示录中没有二元论，就好像这场竞赛的结果在我们读到最后之前是不确定的。但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和羔羊，以及坐在最高宝座天上宝座上的上帝，而这还没有在这个地球上得到解决，一个与他竞争的地球。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这些经文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想到另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约翰描述什么？他是在描述过去历史上的某个特定场景吗？他正在描述现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未来还会发生的事件吗？读起来有什么有趣的？实在是说不清楚。没有明确的时间指标表明这种情况何时发生。或者我们应该更暂时的理解这一点，约翰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描述第四章中的特定事件，而只是描述一个始终真实的现实。上帝被描绘成坐在全天国的宝座上，承认他的主权，而约翰并不关心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者是否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同样有趣的是，缺乏任何具体的时间指示来说明这种情况何时发生。再说一遍，也许我们并没有被限制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时刻。因此，就本文发生的时间而言，没有具体的年表。关于第四章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当你仔细阅读本文时，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你的英文翻译隐藏的一件事是，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在英语通常。如果你要阅读希腊语文本，如果你能够阅读第四章的希腊语文本，那么很少有表明运动和活动的指示性动词，它们只有几个，其中之一与来自王座的雷电有关。但除此之外，第四章中描述实际发生的活动、动作和运动的动词很少。相反，第四章几乎是一个静态场景，它高度描述了天堂的环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相当静态的。我认为原因是第四章可能是为第五章提供背景。有趣的是，回到希腊语文本，如果你能读懂希腊语文本，当你读到第五章时，突然之间都是各种指示动词。也就是说， 描述天堂中正在发生的动作和活动的动词。同样，第四章为第五章提供了背景和背景。这意味着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应该集中在第五章。这并不意味着第四章不重要。是的，当然是这样。但第四章主要提供了第五章中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背景和背景。这就是羔羊出现在他的宝座上的地方，也是主要行动开始发生的地方。一切都在朝着第四章的方向发展。同样有趣的是，在第四章中，约翰并没有直接描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再次，跟随以赛亚和以西结，约翰，有趣的是，约翰的注意力会很快转移，并且将从坐在宝座上的人转移到宝座周围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又开始了，请注意第二节，当我在灵里时，我面前有一个天上的宝座，有人坐在上面。而坐在那里的人，有着碧玉和红玉髓的容貌。一道如同翡翠的彩虹环绕着王座。所以请注意，他几乎没有提到王位上的人。他没有详细描述这个人。他只是说王位上坐着一个人，他的样子就是这样。但他立即移开了视线，描述了围绕着他的彩虹。然后在第四节，他开始描述其他的宝座，这24个宝座和围绕宝座的24位长老，然后还有四活物。因此，有趣的是，约翰没有直接描述坐在宝座上的人，而是很快离开宝座，开始描述宝座的周围和环境。约翰提出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人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宝座上的人的外表被描述为宝石或宝石。我读到的新国际版翻译使用了碧玉和红玉髓的外观，然后是围绕宝座的彩虹，类似于祖母绿。现在，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语言只是增加了愿景的光环，它增加了约翰所见的意象的辉煌和美丽以及敬畏。但或许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再努力一点。有趣的是，有两件事需要引起您的注意。第一，有趣的是，我认为这些宝石让人想起属于寺庙的石头的地基，例如大祭司胸甲上的石头。在其他地方，像以赛亚书第54章这样的经文用宝石描述了新耶路撒冷的重建。在犹太文献的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这座圣殿被描述为黄金和宝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宝石让人想起寺庙。这是神的居所。这是上帝居住的圣殿，也是他的宝座所在的地方。但其次，除此之外，这些宝石可能还象征着神圣的存在。有趣的是，这些石头后来出现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作为构成神与他子民居住的新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因此，这些石头可能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担心的上帝的特定属性。就神的品格而言，这指的是什么呢？彩虹可能暗示着创世纪中的洪水记载和上帝对他的创造的信实，我认为这当然适合这里。因为上帝早在创世纪第六章和第十二章中就出现过，彩虹是上帝圣约的一部分，也是上帝对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造物的信实的证明。有趣的是，在启示录第四章中，上帝被颂扬为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彩虹在约翰的意象中是一个合适的元素，因为我们稍后会看到为什么它很重要，但它适合庆祝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彩虹将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出现。这是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九章中的记号，再次表明上帝对其创造物的信实。我想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但重点是，这些石头，我们可能不需要太具体的说明它们所代表的上帝的性格或属性，但简单的说，它们在一起代表了上帝在他天上的圣殿中荣耀和闪耀的存在。但在预期的时间，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他将在新的创造中与他的子民同住。但正如我们所说，现在我们远离了王位及其占有者，约翰犹豫着是否要描述这一点，但这在世界末日文学中很常见。通常在末日文学中描述的不是王位上的人，而是他周围的一切以及他光彩照人的外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约翰的注意力从宝座及其主人身上转移到了宝座周围的事物上。约翰挑选出两个不同的组，一组由24位长老或24个宝座和坐在这些宝座上的24位长老组成，然后是另一组四活物。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处理这两个群体很容易，因为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做什么的。这两组人，24位长老、 24个宝座和四活物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在这个意象中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仔细读一下，他们似乎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对坐在宝座上的人不断的赞美。他们昼夜敬拜宝座上的那一位。他们敬拜上帝。他们的主要功能是承认上帝的主权，并向创造者，整个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敬拜。困难在于试图确定这些群体是谁。这坐在宝座上的24位长老是谁？用相当奇怪的语言描述的这四种生物是谁？现在到目前为止，希望您能得出结论，这些群体象征着某人或某物。这就是问题，这些群体代表什么或谁，或者这两个群体象征什么或谁。明显的问题是，这些群体是天使的象征，还是人类或某些人类群体的象征？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拒绝做出决定并归入一组或另一组，并建议将两者结合起来？但我们首先要看看24位长老。事实上，24位长老在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会在启示录第七章和其他几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出现。但同样，24位长老所拥有的恐怕比四活物还要多。人们曾多次尝试解释和描述他们的确切身份。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需要对此过于担心，因为正如我们所说，重点是他们的功能。无论他们是谁，他们在意象中的主要功能就是敬拜神，昼夜承认他的主权，敬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一位掌管一切受造物的至高主宰。这是你需要理解的要点。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有必要问一下，这个人可能是谁？我们能认出这24位长老吗？一种选择，再说一遍，我不会调查所有可能性。我只想重点关注一些我认为可能最有可能的内容，并可能为我们在第四章中发现的内容提供解释。一种可能性是，24位长老只是天上的存在，是仿照旧约中的24位祭司，特别是历代志上 23.6 和历代志上 24.7-18 中找到的。因此，历代志上的24道祭司课程为这24位天上的人提供了一个模型，他们当时显然是祭司。现在困难在于，这24位长老是否担任祭司的职责还不是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向上帝献上赞美和敬拜的事实可能表明他们具有祭司的职能，但他们并没有做一些人们期望祭司做的其他事情，例如献祭或其他一些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人们在启示录中发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则认为这实际上是代表教会的24位长老，他们现在已经被带到了天堂。这通常与我们如何解释启示录的某种观点有关，例如在留下的人系列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启示录 4-22 章中所有这些末世事件发生之前，教会实际上会被提走。目前神正在对付教会，但在他倾倒他的愤怒之前，在他倾倒他的审判之前，在他再次开始对付以色列民族之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在末世的敌基督者和敌人到来之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从第四章开始，神将把他的教会提走，这就是24位长老。同样，如果遵循这一解释，这可能会令人信服。如果你确信4-22只是未来，并且主要是神对待以色列以及神对人类倾倒他的审判，而教会将免受伤害，那么将24位长老视为代表教会可能是有效的结论。第三种可能是24位长老是以色列和教会在天上的代表。请记住，我们认为世界末日文学的作用是展示或呈现与尘世现实相对应的天堂，或者与尘世现实相对应的天堂现实。因此，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可能是上帝在天上的子民的对立面、对应物或反应。也就是说，例如，我们看到七个教会的七个天使，这七个天使是地上教会的七个天上代表。因此，这里可能有上帝在地上的子民的天上代表，即以色列，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以及教会。因此，将12相加得到24。请记住，我们说过12是上帝子民的数量。因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代表教会的12个使徒加起来显然是24个。所以24位长老是以色列和教会在天上的代表。第四种选择是，这些人只是属于天庭的天使。当人们阅读列王记上 22:19等经文以及以赛亚书24:23等经文时，这两篇经文显然都描绘了天庭或天堂，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天庭围绕着他。例如，以赛亚书第24章和第23节可能提供了类似的情况，或提供了人们所发现的背景。所以，在第24节、第23节中，我们读到，我将备份并阅读第22节。有趣的是，这些经文经常被贴上以赛亚启示录的标签。第22节，他们将被聚集在一起，地上的所有国家和君王，他们将被聚集在一起，就像被囚禁在地牢里的囚犯一样。他们将被关进监狱，许多天后受到惩罚。月亮将蒙羞，太阳将蒙羞，因为全能的主将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并在长老面前荣耀的统治。有些人认为这幅画描绘的是上帝坐在宝座上，天庭长老围绕着他。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4章中发现的24位长老的模型。因此，这将是一个天使存在，一个天庭，围绕着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并被这些天使存在所包围。我们还可以解释其他可能性，但我只关注主要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些可能性可以为理解坐在宝座上的24位长老提供潜在的背景。我想再次提醒您，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准确地确定这些人在后台，而是我们记住他们并调用他们的函数。主要功能是他们围绕着神的宝座，他们承认神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带领天堂敬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是全宇宙的至高统治者。那么在下一节中，我想更详细地了解这24位长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不同的选项中选出其中一个合适呢？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中发生的事情？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启示录的课程。这是第8节，启示录4和5简介。